所以我们要能够去了解一切的名句文，都是为了要去施设，让我们去从自相的误会提升层次，去体会到共相所显了的离言法性。一言，你会对名句文产生一个主体性自信的妄执啊。如果你离言的话呢，你就会提高一个抽象的体会，你就会去断掉你对自相的妄执，你会去体会到一个啊、无分别的道理，对不对？你会去从共相的角度去思维、去作意、去观察，你就不会绑在个人的知见上产生增上慢。好，所以呢，这五个管道是了知于法的五种管道。所以你请看经好不好读，一样都是名句文，里面表的是有些时候表别相，有的时候表总相。如果你没有三字字的解说，你能够看了就了解了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要得到佛的施设这些圣言量，也要得到过去菩萨大德的解释，对不对？透过这些学习呢，我们才能够积极闻思的资粮，才能够在修所成慧，显了无自性的修养跟空性正见的智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在法上面呢要多用功的。啊，光是学习法这些事情来讲，就这五种管道。这五种管道呢，陷阱重重，不一而足，不一而足。我们难免就会堕在某一种知见底下，产生自性妄执，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四十二章经就有一句话：切莫信如意，如意不可信。要到什么地步才能够信如意呢？无学道以上的圣人才能够信。才能够自作正缘起，自证涅槃以上无学道的圣人、阿罗汉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你的思维、你的作意、你的体会才可以相信，才值得相信。所以呢，就跟我刚才课程一开始讲，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你就可以在阿弥陀佛的加倍底下呢，有等觉菩萨的修养功德，依止于那样的功德，你的所有的作意就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等凡夫。啊，不至于会有烦恼的摄持，这是很不得了的一种加持力。所以我们经常观修三宝，就是希望我们的心能够跟三宝的觉正境相应，不要老是保持凡夫的习气来作意一切的事。你用凡夫的习气来作意思维一切事，这些事都含毒，都含着贪嗔痴的毒，你不得而知，你还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能够不用饮食吗？不行。所以要了解饮食之道，这也是修瑜伽的一个学门。所以你看哈、每一门它都是烦恼的来源，可是如果你能够善用其心，善了达其意，你就不受它的害，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们每天都跟这些东西在搏斗，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能够自尽其意，才是佛要教导施设这三藏十二不净的道理。如果佛不施设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断恶修善这件事情上永远都不能够完全的通达的啊，都会自己有偏见啊。这是知法啊，我又讲了多了。好，我们看看知义。我这里没有钟，这个钟呢，反正 anyway 你们底下看时间到了要跟我提醒一下哈。好，我们看看什么叫知义。
啊，有
找到，找到。好，什么叫知义？倒数二三三五页，倒数第四行第五行，如是一切种略为一，名为知法啊。到这边呢，把知法讲完了，如是名为菩萨知法。你看，又修学菩萨道的人呢，就要闻思修这三会呢，来通达法，通达于法啊。所以法也不是说你读过名句文就了解的啊。要很深刻的体会，这边的文字施设的少啊，都在前面已经声闻地菩萨地有广说其意，尤其是在闻所成地、施所成地、修所成地这三大品当中呢，都在讲知法知义。所以呢，各位要把知法知义要通达的话呢，要把文思修这三地都要能够好好的学习啊，它里边很多道理是非常值得深刻的学习。好，我们接着看看知义这一段。善男子，彼诸菩萨有十种相，有十种管道呢，能够来了知于义，就把一切佛的世俗跟圣义的道理都要能够通达。 所以你要能够了解文字名句文所代表的世俗地跟圣义地，乃至于他要闲了的苦集灭道四地，都要能够通达的话呢，才叫做了之于义。义就是如何实践，我用白话这样讲，到底这些道理要怎么去实践？你能够知道佛所讲的这些道理如何实践的方法，这个叫做了之于义。了之于义，你怎么样用这些道理来修正我的三业造作，来修正我的起心动念，来关照我的烦恼跟随烦恼，这些就叫做了之于义。你不晓得修行的终趣，就是不了解义啊，就不了解义，你只是知识分子，你只是把法名句文都搞通了，充其量还只是拥有一堆知识的人而已。所以你知法之后还要能够知义，知义就有十门。我们来看看它的标啊，它的总标有十门啊，各位标一下就好了哈，把这十门呢名字标起来。一则尽知尽所有性，那个尽知一样是了知哈，了知。二者知如所有性，这两个我们之前曾经少分的学过。三者知能取义啊，什么叫做能取呢？四者知所取义，五者知见利益，六者知受用义，七者知颠倒义，八者知无倒义，九者知杂染义，十者知清净义。善男子就开始一门解释了。首先解释第一门，善男子，尽所有性者，什么叫做尽所有性呢？就是所谓诸杂染清净，杂染跟清净中间要加个顿点，诸杂染顿点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差啊边际。那么什么叫做边际？边际如果用哲学字眼来看的话呢，就叫做范畴啊，就叫做范畴。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解释的话呢，就叫做差别。就是说，或者是我们用逻辑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周延穷尽啊，周延跟穷尽，这就是尽所有性的意思。所有一切法，这一切法呢，当然包括杂染的啦，还有包括清净的。你能够把所有一切杂染清净的法能够列出来，而且能够周延，能够穷尽它的范畴，就叫做尽所有性。什么叫尽所有性？我稍微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的感受，我们说有三苦啊，或者呢有三受啊，不要讲三苦了哈，有三种受，一个呢叫苦受、乐受，还有一个叫不苦不乐受。如果你的闻这样施设，这个闻它的意就是尽所有性，这样了解吗？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法它所要指的东西超过在苦乐跟不苦不乐之外，因为不是苦的不是乐的就被包括在哪里？就包括在不苦不乐当中。所以呢，我们广而思维，如果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之外，请问各位学长，能不能够去施设生命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除了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法义之外，请问各位，你能不能够举出第六样？那么许多的哲学家啊，当然指的是学过佛法的人，其实很多人就试着去，像心理学家也试着对人格做很多的分类，对不对？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不管对人格多少的分类，经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无非都只有两大类啊，都只有两大类。比如说人就是有内向外向啊，乃至于呢最多加上神经质啊来加以代表。所以那么发现用任何世间法来分类人格性格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穷尽。为什么没办法真正穷尽？因为所有理论的建构都没办法看尽所有的人，对不对？可是佛法为什么它的法相的施设，它的义理可以穷尽施设？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佛敢说五蕴之外不可能有第六法？为什么一个人敢这样说？为什么任何世间的博士哦，超博士都没有办法说他的理论建构就这些不可能除外的？我们现在看到科学不管他的理论再怎么建构的完美，总是有不圆满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佛他敢这样子大言不惭，说此子之外无不能不可争，佛语不可争。为什么佛语不可争？佛所讲的法的施设就是不多不少，该是无蕴就不可能有第六蕴。为什么是这样？各位知道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不管用哲学啦、逻辑辩证啦、世间的法相定义分类学，你不管用这些概念去讲都不完美。佛为什么讲一切的法相能够穷尽列举周延穷尽，完全的包括现象的分类能够具足圆满？为什么？因为佛是为了要能够从一个角度，什么角度？脱离苦的角度。任何现象的描述，佛他的本意就是要你去认识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因为他的目的就这么单纯。他就看法相的理解怎么样是造成苦的原因，怎么样是离苦的几种管道跟方法。他根据唯一的标准，他的标准不会随着时日改变。佛一直不断的反复，像贤劫会有千佛出世，每一佛出现于世都为了同样一个目的，不会有第二个。所以为什么讲佛佛道同？他不像世间人各立宗派，每一个宗派对法义有一种解释，容不得别人，对不对？你讲有九法，我就要立一个十法，啊，跟你杠一杠，啊，你要怎样？你要怎样？问题是，如果你所施设的法，无非就是为了要去离苦，方法可以这样归类，你为什么就不接受释迦牟尼佛所教导出来的东西？你为什么对他的法还要怀疑，还要去增加、去减少？你何必去当你的爱迪生去发明这些道理干什么？没有必要嘛。所谓的传承者，就是要从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法当中来去思维苦的原因跟离苦的方法。如果我们了解苦的原因有多少，离苦的方法就是多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杂染跟清净的法是不是刚好就一样？是不是刚好就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有八万四千烦恼，解脱的法就有八万四千门，增一个不可能，增一个就是多余的嘛，少一个也不可能，那表示有一种烦恼是根本不可能根除的。佛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的自心妄执，用唯识的说法来讲，无非就是我执跟法执。你只要了解我所执着的颠倒所在，你认识那个道理性本身，就是你的解脱道，就是你的解脱道。一法不增，一法也不减，这个不增不减不染不净的实相是佛所说的道理。所以佛对一个现象，不管它分类几种，就于他所分类的那些法相当中来出离、来除遣他所施设的法相。佛施设一个法相，随力就随破，随力就随破，而凡夫一定堕两边。所以佛为了要对治我们凡夫落两边的思考，所以他用的方法在双立，他就立一个双破，对不对？立一个双破，我们会怕落入断灭，于是他又立了一个双立。所以你看，他不管施设什么法，永远都是这么圆满。他对法相的分类，同时也就相对于法相的分类，施设除前法相的同步的方法，所以他永远都可以周延，而且可以穷尽。想了解吗？可是现在世间的学问或者是理论，有多半人大半都是在为了什么？为了描述现状。像心理学，他为了要了解精神病患他的心理世界，因为一个已经在发病的病人，他不可能替你解释为什么我有这个幻觉，他无法解释的。所以呢，这个精神病人而言，对心理学而言呢，心理学家而言，根本就是一个什么黑箱子。精神病的病理学家呢，都把人当作是个黑箱子，然后呢，这边给予刺激，看看他的反应，在刺激这一端跟反应这一端中间来猜测他的黑箱子里面是怎么运作的。而佛根本就洞见我们就是有执着，他了解执着会有几门，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几门，用这种方法来施设，这就是尽所有尽，尽所有性。所以一切法都有边境， 一切法都有边际，边际其实相反的代表就是执着的界限，执着界限，你就在里面分别说这个法是他而不是我，对不对？这个法是那个而不是这个，你就会对法跟法自与他之间有个什么，有个界限。而佛都不再处理个别的解释，佛都在问这个界限存在吗，佛就在问你去好好的观察这个界限存在吗。你不管讲多少这个界限不同的施设角度，佛就一个一个帮你除遣。其实佛并不多争一语，佛所说的都是众生执着的多少，众生执着多少，佛就讲多少的法。众生只要有执着所立之处，佛就除遣，令他毕竟离苦。所以佛一法都没有说，他所闲了的就是自心涅槃的实相，这就是佛的本怀。所以为什么佛所施设的法相，为什么可以穷尽列举一切法的品别边际，各位知道了吗？因为他根本没有说，法是不能说的，法是没有边际相，法是没有边际相。就因为这个道理，佛的用意只是除遣我们在法相上边际的执着而已，除此之外无别意，所以他根本没有施设，怎么会有不穷尽的问题？当然佛所施设的一切的意就会一定穷尽列举，周延穷尽，没有遗漏，没有遗漏。好，所以你不妨就在这个地方思维，何况施设五蕴无非就是要我们去体会，除了五蕴的色受想行识这个概念之外，而这个五个概念很明白的都是什么，都是无常生灭的概念。我们就是要从五蕴的施设当中去体会，你能不能从色受想行识之外找到一个我，有没有一个我蕴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你骗寻思不得其门而入，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你说我住在哪里？如果我是色，它还是五蕴，对不对？那五蕴色就是生灭法，所以我如果是生灭法，我就无自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为我在五是五蕴，那么我就不存在。如果我在五蕴之外，请问他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你一被问，就会问到你名言自性的依止处。你要谈依止，去说依止，一定又会落回到色受想行识这五法上面去。所以你怎么逃都逃不开如来的手掌心。你讲我在五蕴内，我在五蕴之外，你都会自己后来跟佛的对谈当中，你会发觉根本就是我自己在骗自己的呀。这就是佛高明的地方，佛高明的地方，佛引导你去认识现象，借着你的认识，尽量随着我们的法相施设穷尽列举，列举出来之后，他再一个一个帮你除遣，最后一法不遗余，对不对？没有一法遗留下来的，这个就叫做尽所有性。这件事情呢、啊，实在是我觉得，我读过这么多的逻辑跟世间的学说理论，我没有看到这么完美的思考方式。啊，一种不落痕迹，一种慈悲，一种毕竟出离苦的善心用意，一种真正帮助人最完美的艺术成就，无非就是这样。请问还有什么？请问还有什么？请问什么样子能够帮助人，能够帮助到这么样不着痕迹不居功德，还能够就近拔苦，不给你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哪一种法能够把我们的执着到这个地步？尽所有心就是起这种赞叹。所以你看看那种佛菩萨，每次你看他听完法之后就这边赞叹，但是大乘经搞得从头到尾都在看到佛菩萨那边赞叹，那你也没看到佛在说什么话。真的，如果你真的有生命的感动，那种感动就会让你放下执着，那个感动就会让你学佛一样的三业照做，对不对？你就随顺佛的本愿去这样子对待众生了、啊、除此之外还有我吗？根本我就不存在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善了佛意的话，你的我就立刻消失掉了嘛，对不对？只有佛的本愿是值得做的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我的之见没有完成，我要做完才要去学佛，有这种事情吗？你深刻对佛的心意感动的时候，你就会对佛的尽所有性赞叹赞叹。 你能够深刻的对佛的言说起尽所有心的赞叹，你才能够了知尽所有心。佛的智慧是遍满法界，你能够这样相信吗？佛的智慧能够看穿十法界之外的一个雨滴，你能相信吗？佛的智慧能够看穿十法界每一个心念众生心念的转变，你能相信吗？为什么佛有这种尽所有性的智慧，你能相信为什么？不要说是佛，就光印光大师就说了，好，庞蕴居士也说了，来来往往江边的船无非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你把背后的道理看清楚之后，茫茫于世间来来往往，不就是为了这些杂染的目的吗？而哪一个名或利能够究竟让我们得乐而不受苦呢？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顺着佛思维的方式去体会，哪有一个人不走向佛的解脱道？没有，没有一个人逃得过这条路。所以这种智慧就叫做尽所有心，这就是一切法的品别边际，是名始终尽所有心。好，再来，好，他就举例了，比如说五素蕴，五素蕴就是五曲蕴啊，那个素要旁边写个曲，曲着的曲。六宿内处就是六内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内根。六宿外处就是六外处，或者六外入，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就是六根所缘所取的外六尘。好，这一切东西呢都是这个目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佛在建构理论，我很讨厌听到有人说佛法是哲学，佛法是理论的建构，佛法是发展出来的，佛不为了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学佛，应当要先去像看医生一样，先去自己观察以及说出你的病症，对不对？然后呢，你用病症要求医的态度来学习佛法，把佛法里面讲的每一个法相当作是药来服用，当作药这样来关照，而不要当作知识这样来选择。这个好，这个法好，这个法不好，这态度上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佛的尽所有尽法相的施舍，就是毕竟要我们认识苦的原因，而我们从里面要认识到法一法不生灭谛的道理，于此执着有多少，道谛就有多少的方便智慧的施舍，你就这样子感恩佛，感激涕零，心中有无量的感动，无量的感动，这一种对佛智慧的感动就叫做尽所有心的认知，我刚刚讲过了哈。第二个，了知如所有性，哎，这个就更有意思了。佛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道理，无非就是一个字，什么字？如。如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两个字：缘起。一切法缘起。你要再多讲一点，一切法无常，对不对？无常就会生苦，苦就代表什么？一切法无我，无我有两种无我：不得伽罗无我，法无我，对不对？既然无我就是无自性，既然无自性的话呢，一切法就是空性，对不对？如果空性的话，有相可得吗？相非相，所以无相。无相，你所有的造作可以成就什么功德吗？不可成就，于是你了解无作，所以你可以从此了解本性即灭啊，一相所谓无相，这些道理你都可以一个引申一个，一个引申一个。那事实上有没有差别？这些道理都只有一个，这一个呢就是如的道理。所以他说什么叫做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则为一切染尽法中都共同显了一切法的真如性。所以他说啊，什么叫做如所有性？说你去学一切的法，就是尽所有性，你在尽所有性的法相当中呢认识到体会到去学习到以及见到法的如性，你去见到法的如性，去相应到法的如性。说刚才我也跟一个学长讲说，修法学法不是从正修才开始的，从看你起心动念有这个念头有这个疑情，它就开始了，它就开始了。佛的加倍，佛的加持的力量，从你开始想要离苦，从你开始认识这件事情，你开始对这个世间有了怀疑，难道生命的现象 就是我所六根所看到这个样子吗？如果你开始对这个事情有怀疑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有求法的心，你就开始有见实相的疑情，你疑情有几分，你对道理的相应就会有几分，于是同样见一个境界，你就有不同于常人的体会。你说为什么张三会有这种体会，李四没有这种体会？因为李四根本没有这个疑情，他见不到诸法的如性，他见不到一切的如真，所有的真如。真如的意思就是说啊，诸法实相，真这是真实，如是如其缘起的真实相是什么？到底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真如。所谓的真如，用禅宗的话就是本来面目，一切诸法的本来面目，从其本来它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就叫做真如嘛。啊，一切法我们去观察、去思维、去作意，了达最后它所显了的实相是什么，那就是见一切法的真如。啊，所以不要把真如讲得很玄哈，你一定要很简单的可以去了解什么叫做真如，然后呢，你再慢慢去了解真如其实是 无分别性、无差别性的啊。然后呢，是名此中如所有性。好，先简单这样的定义，一切染净法都共同可以显了一切法的真如性啊。那么每一法都可以表示一种真如性以上，而所有法所表现的真如、所显了的真如，其实法法相通啊，互相相似啊。这些道理我们往下看，请各位翻回来2336页。他说如所有性又可以分为七种啊，这七种就很关键了哈。我们学的三藏十二部经无非就是在学习这七种道理。哪七种道理？第一个，流转真如。流转者，请在旁边写缘起法。了解一切法是缘起的，那么缘起是要述说什么道理呢？底下它就是冒号啊，那个不应该写分号，应该写冒号。一切法说是缘起，它要说明什么道理嘞？啊，流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流转就是十二因缘、三界六段、三界六道这些流转的现象。三界六道顺着十二因缘的分类，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流转相，而这个流转相所要表示的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这句话，一切行无先后性，请把那个无画起来啊。什么叫无先后性？请看它底下的辟寻记的解释，一切行无先后性者，诸有情类无始，把无始画下来，你没有办法去推归因哈，推到这个生命最开始的面貌，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无因、没有前因的果、没有前因的一个我、一个有情的最开始的面貌。如果有情的开始是有一个开始，而这个开始是无因而有的啊，无因而有的，那么请问为什么我今天会继续流转，对不对？它根本没有因缘，这个因缘它如果根源于一个不存在的现象，那么只有一种东西没有因缘它会出现，就是我的名言失色、我误会、我虚妄颠倒、我硬生生要认为它是有的。所以当张三或者是别人要误会我们的时候，他无始放地，或者是无中生有，就栽赃，对不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人说你是什么，你做了什么，而三人所指，匹夫就有罪，知道吗？只要大家都说你是这样子的，你纵使不是那样子，你能够变吗？当大家都毛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能变吗？你活在一个法界，就是被这样子压制了。啊，压制了。所以所谓有因，有因就可以有果，而这个果就会随着因的变化会怎么样？会改变嘛，对不对？我就不必然要怎么样嘛。可是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窘境，为什么我们会累积这么多的无力感？就是我们不了解因。 我们对因我们的因地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因地不了解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受因地而辗转而来的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改命，对不对？啊，为什么我嫁给这个人？为什么我娶这个老婆？为什么我生这样的儿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糟蹋我？你对这个现象完全不了解，你往前推，怎么推你推不到最开始。那很可能是你过去呀、啊，对他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因果的关系就说了啊，他来讨债，就是这样子。那在这种业果相续，谁也不晓得谁是真正的受害者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不了解因，可是强说为因，其实不过就在无量劫以来的辗转相续过程当中，截断了一个开始，说它是一开始；截断一个结束，说它是结束。我们都是啊，断水，把水流原来是相续不断的，取下一段，认为它就是现象，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可是我们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本来面目是什么？无常流变的。无常流变就是什么？现状不会只是这样，也不会永远就是这样子。你今天你只要断相续，或者是改变相续，你接下来就会变，接下来就会不一样。你如果越来越亲近，你的相续身就会有一天成熟，对不对？成熟到什么地步？成熟到觉正境所显发的佛性，对不对？佛性所显发的道理，你就是可以亲近到那个可能性，所以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呢没有想要离开流转的苦，我们继续不断的造业，业就会再带我们受苦，对不对？受业果所报的业障身，这业障身一直不断的业果相续，你就头末头出，无有出期。这就是无先后性所表示的意思。你要推到因，你根本无法认识根本的因，因为没有，乃至尽未来际无有穷尽。如果你无法了达因，你没有办法把握因地的断相续跟成熟相续的修行为因的话，你就一直不断的随着流转，对不对？所以无有穷尽。可是如果你能够因地不造的话，你只要业果相续报尽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不再造新殃嘛，所以旧业就会一定有穷尽时，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今天会流转无有穷尽？是因为业因不断。所以我们知道，要能够永尽诸漏，只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清净三业，只有这个方法，没有别的路啊，对不对？佛就是三业毕竟清净的、有德行的、修养的圣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不为我所造作？他所有的造作都为了什么？都为了替众生求有为的功德，而替众生求有为的功德，也不是为了要讨好众生，他没有理由巴结众生，他只为了能够让众生有机会身心得到清凉，得到自在，而有学法的机会，自己去得智慧，出离三界的苦，能够毕竟解脱。你看看这样子的目的，是不是一个究竟圆满的解脱之道？我们思维一下嘛，还有什么脱离苦的方法比这个更好？所以什么样的动机跟发心对学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光是十二缘起，他不是跟你讲真的有无明，无明一定要缘行才会有事，事就是阿赖耶识。我跟你讲，这一种解释都叫做少分的自性妄执，他都是在方便施设底下，为了要我们了解如何修行断除烦恼清净三业，而不得不这样解释的。当你解释了知道如何修行以后，这个解释就要忘掉的。你如果已经了解了缘起的道理之后，你继续去坚持是就是阿赖耶识，他就罗米亚咯，对不对？阿赖耶识就是真有的，阿赖耶识永远都在，阿赖耶识哪有一天清净的？请问有哪一天阿赖耶识会清净？这个名字一直在，名字一直在嘛？你什么时候能够出离三界？不能的。所以什么叫做了知流转真如？ 就在一切缘起法的流转向当中，我们要了解这切不过就是名言四摄。名言四摄是叫你从现象认识了解无先后性。无先后性要了解什么意思？要了解果处就是因地，因果是同时。你今天如果老是记挂这个果，你就受苦。你如果了达它是因地，你就积极，你就可以把握清净三业，毕竟永断诸漏的因地。你能够这样子安住身心，你就再也不受烦恼的欺负，对不对？你就只管修行，只管断烦恼，你还有别的事情好做吗？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所有显出来的境界法界，不就是清净的法界了吗？对不对？因为你根本看，你不会去造新的烦恼，你于是你不会担心受怕。现在的苦报现前，你根本把它当作是什么菩提的教材，所以你心完全解脱而不受苦。当你不受苦之后，你还需要记得十二因缘吗？你还记得有三界？你还需要记挂有六道的差别吗？三界六道十二因缘，不管在哪个阶段，都是教材嘛，都是菩提教材嘛，都是菩提的离系的修行之道，都是三七道品修习的所在。没有一件事情法相施设是离得了三七道品的，每一件道每一件法相施设都是在告诉你要把握无先后性，而把握无先后性就要把握当下，在当下好修行，而当下又根本无助。当你能够体会这个东西之后，无助就是般若波罗蜜，你就可以相应一分般若波罗蜜。当你能够尽所有性了达一切法当下无助的时候，你全分的般若就叫做萨般若，就叫做一切种子。到那个时候，你还会记得有什么法相的差别相吗？不会了，不会了。这就是流转真如。所以流转为什么称为真如？是因为你对道理能够悟入，能够契入有多深。你如果永远只是知道名相的部分，那浅的啦，你大脑的思维连甚深都不了解。记住我们在讲三摩地陀地的时候啊，在三摩地陀地前面义地的最末后，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第卷十跟卷十一的前半，都在讲十二因缘的十门甚深。当时我就告诉各位，你纵使不理解的十门甚深也要背起来，会背的吗？不会吧。一切行无先后性就是其中的一条，是什么一条？最后一条。所有十二因缘的十门甚深，最后导归到一切行无先后性。无先后性简单一句话就是只有当下，而当下却是无助。所以一切法无助之所显了，无自性之所显了，一切法都是般若的气氛。没有你可以执着的法，没有，一分都没有，一分都没有。你以为你在执着，以为你有所住，根本都是自己在骗自己的误会。这个道理要了解。所以十门甚深缘起法十二因缘流转的道理，就是告诉这件事情。乃至于如果各位去读地藏经，地藏经为什么去处罚一个淫欲的人到了地狱去吞铁丸抱铜柱？为什么？因为呢，这种人贪触受，贪身体的感受太深，所以呢，他就处罚这个人怎么样？抱铁柱，去烧燃他的身体全身的皮肤，让他受极大的苦痛。他就知道触所受触无非就是苦痛的来源。所以我曾经跟别人说，如果你能够从唯识的道理去学习地藏经的话，地藏经就是告诉我们要痛念当下。当下我们在受用六触升起六受的当下，就是地狱，就是地狱。不要说什么，就光我们在母亲胎内受胎的时候，助胎的时候，母亲喝了一个冰水，我们在里面就如住寒冰地狱；母亲喝了热水，我们就在母胎当中就如住炎火地狱。今天他只要走路或压迫到他的子宫的这部位，我们胎儿就在里面会如入无间地狱，铁围山在那边挤压。那种感觉会觉得你的全身是被拖出来，被铁狗、被铁鹰、被铁牛拖着铁犁爬过一样，全身那种碎裂是不可言喻的，是不可言喻的。 乃至于我们现在以为有少分乐受，你如果仔细体会的话，我们不过就把各种饮食、各种五欲的妙乐，其实都在折磨我们的身心，对不对？折磨的身心，毕竟受苦，而你以为短暂的苦为乐，如此而已，无非都是地狱的因啊，都是三恶道的因啊，它都是贪嗔痴所显的流转相。所以一切法都在一直不断的这样说法，可是我们就是不懂得念佛、念法、念僧，我们就是不懂得去修五根五力，而净土它就有这种功德，让我们不管听到什么有情无情的说法，它都会去念佛、念法、念僧，它都会让我们提起新精神来，去好好的修四念处禅，不会放逸，不会懈怠，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地藏经》不在来世受报，《地藏经》在过去我们就是这样过活的，现在我们的六根门头也是如地狱一般的过活，我们都在一直不断的积极三恶道的因，如果这三恶道的因不清净的话，受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嘛，非常高的嘛。所以《地藏经》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一切法为师，一切法为师。所以地藏菩萨教我们修观，修两种观，要先修一切法是为识所生、为识所现的唯心是观。修了唯识观之后，一样叫我们思维四性就是如性，于是他进一步教导我们真如实观。所以在这么多菩萨当中，谁教我们唯识？弥勒菩萨。但是谁他所显现的法界是唯识的法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以啊，我一直有心愿要讲地藏经，就是这个道理。我的地藏经的受益很多啊。为什么地藏菩萨发愿跟释迦牟尼佛说，在你灭世入灭到弥勒菩萨、弥勒佛再来这段时间，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交给他，真实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的发愿，就在这个世界救度众生的就只有两位，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除这两位之外都是他方来的，都是他方来应化于娑婆世界救度拔苦的啊！只有释迦牟尼佛在此界示现八相成道，告诉众生可以成佛的方法。地藏菩萨一直在里面努力，让我们认识娑婆世界为什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清净法界，他一直在里面教我们。我们懂不懂地藏菩萨的意思？不懂。有人以为念地藏经是念给死人听的，谁是死人？我们是死人，对境界不了解圣义地的是死人，对不对？你每天看着真如的道理，完全无法悟一分，一分都没办法相应。这种人不是死人是什么？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心在那边造贪嗔痴三恶道的业因的这个人，可是却不了解。在里面用无明原型一直不断的在修行，以为在修行的人，他在干什么？积极去三恶道的资粮，不了解。你如果不能够转依真如的话，你永远都是凡夫，永远在三界六道当中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所以唯识教我们要认得这一切是四性分别，要进一步叫我们去思维如性，流转所有一切现象的当头就是我们思维的教材所在。所以流转它所表现的就是一切行无限后性，无限后性的甚深意是什么？当下。当下是什么？无助。无助就是什么意思？般若，就是智慧。可是你要了，你不能够了知，你就是不能够去出离三界流转，对不对？三界根本没有流转，根本没有流转，刹那只是相似相续，一切因果在辗转，可是我们凡夫老是记挂在果上面受苦，不在因地上修行，这就是我们的颠倒。我们的颠倒，因为我们颠倒的心，所以永远都见不到什么流转真如。流转为我们一直在说法，可是我们懂吗？不懂，所以我们见不到真如。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切道理要体会到像这样深刻？我也不过讲到百千那由他之一都说不到啊。所以金刚经在讲各种经典在较量功德的时候呢，都一直不断的反复在讲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相应般若波罗蜜一分的话呢，那种功德为什么会大过于世间善行那么多倍？为什么？ 是因为般若真的难得。如果你不这样去相应于心的话呢，他的道理我们不懂，不懂道理我们就不能够去误入流转真如。那么不能够流转真如的误入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一直在流转生命心上造作三恶道的业因，一直不断的辗转受苦，无有出奇。可是他根本都无助这些实相，你不了解啊！我反复说了很多次了哈。好，他说：“尽乃至尽未来际，为无有穷尽，当知为是诸行因果辗转相续，由是故说无先后性。”好，这是第一个道理，我们要去深刻体会的。第二个道理是相真如，二者相真如，他底下定义了相真如者，就是。佛所说的法相啊，无非就是要表达一切法两种无我，二无我性。哪两种无我呢？第一个是普特伽罗无我，各位画括弧，即法无我性，画括弧。那个我旁边呢，把它改成自性。啊，我喜欢这样子改哈，我喜欢这样改，因为我是常义主宰，常义主宰本来就是自性的定义啊，就是独立长存的法。有没有一个独立长存的友情？有没有一个独立长存的法？可不可以？所以有人说佛法是一种真理，我说错。如果你以为佛法有真理可以追寻，那么这样的道理我们每天在诵经不都在诵真理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照理说应该都是真理所显现，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悟，不能够出离三界呢？所以呢，我们不应当说佛法是一种真理的论述，因为佛法的名句文根本没有自信。你今天可以去误会它，你今天可能坚持以为它是某一种法义，对不对？于是呢，产生跟别人的争论，你没办法了解它的圣意，无法了解它的圣意。所以呢，法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也无自信。可是法的真正的圣意，也就跟你讲，你不管怎么认识，只要你能够去修正三业，亲近三业，你就能够悟入两种悟。因为真实能够悟入一切法相的亲近所缘，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不要认为有决定种性的众生。哎，你马上就反驳了，你们唯识不就强调有五种种性吗？我就说了，我说无我啊，可是佛不是也说五蕴吗？他只是借着五蕴的无常生灭，告诉你没有办法在生灭法上面去找到我嘛，对不对？如果我的存在就是无常生灭的五种现象，那我不可得嘛，对不对？所以呢，五蕴每一件事情都是无常生灭的，那请问有五蕴吗？五蕴也是性是空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是无我的啊，有情也没有自性可得啊。所以一切法佛讲49年，告诉我如果归纳起来用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两种无我。不是说普特伽罗有情的无我性，要不然就是说法的无自性性。好，无非是讲两件事，这就是相真如我们要去学习的东西。我讲这件事情呢，在唯识讲了很多，唯识为什么被称为叫做法相宗，也是这个道理。他从现象下手，让你去了解佛的名字，那么对佛所讲的文言名句文身，对法相加以详细的解说。那么借着法相的介说去了解，无非这么讲就是要我们去体会无我无我所，对不对？你不要坚持有一个单一种性的众生的我，也不要去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得。佛所讲的是无量三昧能够出离于苦，只要我们无我无我所。所以要去体会到一切法相所显的真如，就是所显的道理，无非就是这两件事。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就叫做悟入相真如。好，这个因为整本唯识都在讲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第三者了别真如，这也是唯识所显的道理。他说什么叫做了别真如？了解一切法都是因为了别升起的，都是因为了别升起的。你去分别它嘛，你去以为有那个东西存在嘛，当你四心分别的时候呢，它就有个名言，名言包裹了色法，你就会以为真的有那个东西，真的有那个东西。所以呢，所以唯识说啊，一切唯识是性。那个是什么呢？是就是了别啊，是就是了别。 我们看韩老的批评记比较详细。他说什么是了别真如呢？所谓一切行为是事性的道理，就是说事所缘括弧啊，事所缘境括弧，一切的境界其实是事所缘的，并不在事之外，并不是事之外啊。这个第一个道理要说明的。第二个道理，一切的境界都是唯识种子的现行啊，都是唯识种子的现行，唯识所藏蕴藏种子的一种现行，并不是真实有外在的法，这是唯识所现。那么第三个呢，如果你了解事所缘唯识所现的话呢，你就应当了解非一切行离事别有，加两个字，自性。除了事之外，一切造作并没有办法令法单独存在升起自性。自性如果可以借名言你的施设就创造出来，那么这个自性就是缘起法，对不对？那么我只要对名言的施设改变了，这个自性是不是就改变了，对不对？我如果说一句话讲说，哎呀你看起来就高贵齁，你就马上满心欢喜。如果你的心欢喜性可以因为我讲你很高贵建立起来的话，我就有可能说，我看你这人啊根本就是无听到的欧巴桑。当这一讲的时候，你心不就沉默了吗？对不对？如果你的心会被名言一句好话建立起来的话，就同时蕴含了一种可能性，你会被另外一种恶言恶语把心打成沉默，对不对？打得一蹶不振。所以我的心不管系在哪里，如果是系在虚妄名言上，你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自信的以为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自信法，有吗？没有。除了你自己的了别性之外呢，此外无别他。他意思并不是跟你讲无色哦，心外无色哦，不是跟意思哦，不是说心外没有这个色境哦，心外的色境有跟没有还是必须要透过你来认识，对不对？你怎么认识他，他就对你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一个人对他的认识不同，所以他随着每一个人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就会有不一样所现出来的意义。所以他说每一个人四心所缘的境界无非都是他个人种子所现行的法界，而这些之外所有任何一法除了自己的四心了别之外，无有别自性的安立，没有自性的安立，没有真正的一个自性主体存在。而他不是在谈有跟无的问题，是在谈执着的有无的问题。如果你以为宛然有法，那表示你有我执或法执，对不对？这就是你在四性之外另外安立的一个自性法。而了别真如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除开我们对这一切现象的了别自性之外，别无一法，别无一法。这件事情要透过事所缘为事所现，没有一法是离事别有自性。你要了解这个东西，非一切行离事别有自性，就是一切法如的道理。一切法都一定要透过缘起，缘起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你怎么可以在四心之外找有自性的法存在？你告诉我，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有一切法要对你产生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产生染净的作用或者是清净的作用，染的作用或清净的作用，一定要透过你的四心分别。而四心分别都是你的观念在作祟，都是你观念在作祟。除此之外，除了事所缘为事所现的道理之外，别有一法成立，别无一法成立。这种清净真如所缘的境界就叫做如。所以了别也在跟你讲，了别既然是我心的分别，除心之外一切法根本没有真实存在，于是你就可以从了别自性这件事情上认识事性就是如性，并不是事性之外别有如性。因为事性跟你讲一切就是虚妄嘛，误会嘛，所以你对这个现象的误会当下不就是跟你讲根本没有你误会那个主体存在嘛，对不对？你误会了半天根本就是一个想法，没有真实，所以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就真实？废话嘛，对不对？所以你以为的真实不过就是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是毕竟不真实的。 所以你所了别的对象，其实它的主体只有实相，只有缘起法的实相，此外没有你四性了别的那个自性存在，对不对？所以四性就是如性，不需要在四性之外去施设一个法如的实相，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唯识家跟中观学家才跟大乘起信论过不去哈，因为大乘起信论如果你解释不对的话，你总是觉得有一个虚妄的，有一个这个真如，那两个呢合，其实不是那样解释的，是说一个我们以为有真实性的东西，它有两个面貌，一个是真如的面貌，你可以从真如门的角度来认识它，你可以从生灭门的角度去认识它。要我来解释大乘起信论，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你就不会把大乘起信论变成是一个本体论，对不对？他就是在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升起圣人修行的功德，你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越来越流转，为什么他会积造这么多入三恶道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人走生命门，一个人走真如门，从这两种角度去看待世界。所以二门，一心二门，那个一心是真如，二门其中也有个真如，那其实那个真如门跟生命门，一心二门，二门开出来就是两种染净的角度，染净的角度，如此而已。你不需要去试这个主体，试这主体干什么呢？四性就是如性，它本来就是一法，哪有二法呢？如果四性不是如性的话，那四性就是真实的。那四性是真实的话，那什么叫四性？四性就跟你讲的是虚妄，对不对？唯识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虚习的，阿赖耶识有主体吗？没有主体，就是没有主体，所以它才会被熏嘛，懂吗？有主体的话，你怎么熏，掸一掸就掉了。我的本性具足，本性清净，我何必被你熏呢？对不对？你毕竟熏的东西都不是我嘛，对不对？如果四性有本质的话，四性不受熏，可是阿赖耶识是受熏的，而且他只受熏，他没办法做主，他造的业是无记业，他所受的报是无记报，对不对？所以阿赖耶识是这种个性，你说阿赖耶识有主体吗？你告诉我，从唯识的定义上，你说阿赖耶识是一个主体，是一个中阴身，骗笑，中阴身是无蕴相，中阴身是你自己施设的无蕴相，不是阿赖耶识。你不要有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还是三寸身，阿赖耶识哪有相状？你用这种相状去认识阿赖耶识，把阿赖耶识等于中阴身，这是完全错误的解释方式啊！所以唯识绝对不同意灵魂这个说法，乃至不同意有一个我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流转，流转的只有名言，名言是长恒住不灭的，只要有这个名字继续转，对不对？这名字具备了什么功德，我只要修集那个功德，我就可以等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这就是缘起法所说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了别真如所说的事情。好，我说来就停不住了哈。这段事情其实是所有佛法的总纲哈，很重要，那我也不能多说了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个段落。